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，我们皈依三宝，念阿弥陀佛，它有不可思议功德啊！就皈依三宝的功德，可以七世啊，不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啊！念一遍大悲咒，可以往生到四方国土，无有障碍。念阿弥陀佛，到四方净土面见阿弥陀佛。所以要知道，这个在佛教里面，在三宝面前啊，所种的善根令我们呢啊生生世世啊，这个远离苦海。但是呢啊，我们很多众生呢，在佛面前啊，不知道佛土的珍贵啊，不知道啊，在佛面前的善根由于金刚种子啊，不知道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广大，是我呀啊，他不知道自己呀要离开三宝以后啊，获得的啊恶的果报有多么重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上面啊还是介绍啊三恶道，特别是地狱道，八寒地狱、八月地狱、孤独地狱、粪坑地狱，我这些地狱呢都非常的苦啊。因为我们只有看到那个地狱之苦，在这个苦里面，你能够啊专制一心啊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在无量寿经的讲，三天离晚之道，就是要想啊，我们这个人生呢 啊能够念佛的珍贵，要想到啊，这个念佛啊可以火中生莲啊，在这个三恶道八寒八月的这个火海之中、冰寒之中、孤独之中，还有这个粪坑之中，能够念这佛，就像泥巴里面啊生出一朵莲花，然后这个莲花啊，我们就在莲花中啊，永远不受啊这个苦。这后面介绍就是啊，还讲这个猛虎城中啊，人听骄傲之声自惨，这个骄傲板状，但闻痛苦之声。这讲的就是八月地狱，八月地狱也在我们心念之中啊，就是说在我们业中，就是我们所造的业。但一般这些人到月地狱啊，基本上啊都跟月有关系。比例来讲啊，霍波牛皮呀 啊火烧鸭板啊，或者说啊火烧啊这个鱼虾啊，就因为那锅烧红火，你把那火虾往里一倒，那个火把，就说霍把牛皮啊，牛皮啊厚厚的扒下来啊，这个锅把，还有那个啊，比例来讲那个鸭子那个胶板，是吧？把鸭子不杀掉，然后在那个火上烧，这样还能吃猴脑啊啊，把不杀死，然后吃那个猴脑，这些果报都要到猛火城中，将来是骄傲之产，也就是说很恐惧的啊。这个但闻痛苦之声，一旦堕了地狱，就没办法处理了，因为那个地方叫无间之苦，无间就是没有间断的苦。没有机会让你回忆啊。那比例来讲吧，就说我们人呢，在贪嗔痴中，在烦恼之中，只要能啊闭着眼睛，然后观察贪之本、活之本、烦恼之本，就是它的本体啊，完了就可以啊走出这个烦恼出来。但是到了地狱啊，它没有眼睛，是吧？只有意根，你一想境界就出来了。然后被眼睛，没有眼睛怎么变呢？就是自己活在上，自己在里面骄傲，它是无间的，等你苦受完以后你才能出来，这个苦啊不受完的是出不来的，非常恐惧的啊。所以呢，在人道我们有这个身体啊，它是一种功德，用功德啊，可能有贪嗔痴出来，这样的闭着眼睛就可以出来，就一念在佛面喝着你就可以出来，这样的一念上升就可以出来，是吧？最重要的就是观察苦本，这个苦的根本是虚幻的，不真实的，是假的。就像火不烧火，火烧得我们痛苦，但火自己啊不会把自己烧得很痛苦，因为火不知苦啊。寒不知寒，寒自己不知道这一寒，像太阳它不知道自己很热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就像外面起风，风不知风，雨不知雨，这个宫殿这个大殿它不知道自己是大殿，就是这样。你自己观察到本体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可以跳出这个 二元定律的烦恼、无明、虚妄啊，因为我们呢，老是回忆呀、牵挂啦、忧患啦、习气呀，这个种种东西啊，在大脑子里面一直在旋转，所以呢，我们老是在无明之中就是烦恼。真闭上眼睛，然后一心观想当下的本体，就是虚妄的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世界，过去的不可得，未来的不可得，当下又过去了。既未来既都是假的，你马上就从烦恼里面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修会反观反闻闻自性嘛，就是说观音菩萨叫反闻闻自性，就开悟了，开悟就可以获得解脱。如果你不反闻的话，一直在烦恼里面纠结，一直在烦恼里纠结，纠结没完没了的，那个烦恼一直到死都结束不了。所以只有一反闻，当下即破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听到这个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在人道，我们是有功德的，是吧？这样的一反观，就是活，就是说烦恼自身它不烦恼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它当下可以空掉，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，就想我自己到地狱，就我现在讲地狱，我就在地狱底下，然后就想地狱自身它非地狱，啊。稍微的瞪个念头，瞪个念头，因为瞪个念头在地狱，然后一想，这个地狱只是念头而已，我念头一念不生，地狱就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把你那个无间的地狱啊，瞬间在人道就可以把它断掉，你知道？就是说八寒地狱，可能有这个地狱将来会要去，但是呢，你现在观出来，现在把它消掉。现在的困难就是说，想到我将来会到地狱，我就观想这个地狱，我在火底下烧，而想火自不烧火，自己不会烧自己，是吧？火不烧火嘛，它本来是清凉的，没有痛苦，你就从这个火里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家真正记住，地狱之苦跟我们现在它是要相应的，这样的现在把烦恼转过来了，把你这个痛苦改变过来了。把你烦恼改变了，你地狱就不会再说了。因为这个世界在人道消业是最快的，因为在人道，在天道他不知道消业，因为他太快乐了，没有苦，是吧？在人道呢，他有烦恼，这个小小的烦恼比在地狱的烦恼厉害吧？所以在我们人间这一点烦恼啊，观想一下，我现在我生气，我烦恼啊，他说就相当于地狱的大火在焚烧，我就观想地狱，我一想。这个烦恼之心是空的，是假的东西，只是个念头而已，把它空掉了，恭喜你，你地狱就没有了，你将来本来要做地狱，地狱没有了，就空掉了。你说你这个消业快不快，是吧？你在此时间一观想，马上就把地狱就空掉了，不但你地狱空掉，你那个地狱的众生呢也空掉，就是还可以度众生，是吧？所以在人间呢，可以把地狱空掉。所以地藏菩萨发愿的时候啊，他说我要度尽天下众生，就是啊，众生不度尽我不成佛，发了这种愿，一心专制专念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到天上去了，并且他的母亲在阿鼻地狱的时候，他的母亲那个阿鼻地狱的很多的众生一起得到，怎么得到呢？就是地藏菩萨在佛面前发愿，一心专一发愿，就这样的在人间，知道吗？既不是到了地狱再去斗，在人间法院地狱就空掉了，为什么呢？地狱跟你心结之一念呢是相连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在人间修行，地狱都是空掉，明白吗？你看释迦牟尼佛到天上去，他又不离开这个树，你看华严经里面在菩提树下不离本去，就是不离开这个菩提座，到了三山天、多舍天、耶摩天、忉利天，都是不离本地去的，都是它有连接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十方跟我们的自信它是有连接的，所以在此世界可以度无边无际的苦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想度你的爸爸妈妈老人过去的六祖宗，你想哪个你就度哪个，就是都可以把它度掉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在此世界，我看到我父亲我母亲嘛，从我对面而来，我在打坐，我还没想要逗他们，就是那时候，我就看到我母亲从我对面而来， 到我面前，然后腾空而起，飞到天上去了。我就知道我母亲得多了，到天上去了。我父亲得了癌症，那我给他归了因。我在这边打住，就是说他是想得癌症，我们整个村庄里面那个所有得癌症的人都嚎叫，很痛苦。只有我父亲呢，他死的时候好自在，就是他跟我弟俩吵架，我弟弟一生气跑掉了，去往生了，就是没有一点点苦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皈依三宝，它是现身都有很大的利益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是说，你儿女在后面修行呢，你的祖宗八代，你的六亲眷属，你的老祖宗都可以得度。啊，你在现在就是说度一人即度万人，因为他的地狱底下好多众生，你只要把他一个人度了，那一片人全度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在人间烦恼很多，那个烦恼啊，可能是地狱这个境界，是吧？你要把它度了，就把地狱空掉了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你要修慧啊，怎么个度它？你不要在你纠结、纠结、纠结，烦恼越来越多，是吧？要把它度掉。这是我们菩萨嘛，烦恼老了就是让你度众生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所以啊，八月地狱是很苦的。所以我们在八月地狱里面度众生，是吧？以后你就知道了，一生烦恼来的时候，你去打坐啊，观察烦恼的本体是什么啊？一问，哎，空的，度掉了，是吧？地狱的消，这个我要重新的给大家说一下，知道吗？因为你生烦恼，只是你大脑子里面一点烦恼而已，但到地狱底下就是一个地狱啊，是吧？你现在把那些烦恼灭掉了，地狱就空掉了。大地狱就空掉了，小地狱是你的大脑子，就个念头。大地狱就是包万里，宽广高一万里，地狱的围城1000里，活在里面少啊！多少众生的受苦啊，就在你一念之中，一念之中，是吧？所以这一念斗了，地狱就空不了，八月地狱就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念念烦恼，念念斗。念念烦恼，念念修；念念烦恼，念念灭啊，念念正啊。所以，我们首先要知道，猛火之烧，骄傲之刹，骄傲之刹呢，盘着你，你可以影响到在人间啊，扒皮吃苦，这个鸡鸭那个铁板烧脚板的那个苦，还有鱼虾在锅里面煮的这个苦。你看后面讲的叫叫八寒地狱，是吧？八寒地狱那个邓烈，就是说冰邓子林开始的死灵则状于青年心界，肉心肉寂灭，则生于红藕花开。我们这个人邓了，就像那个红藕一样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手啊，然后升到那个，升到1000度的这个零下1000度的那个什么这个冰寒里面去，你的肉啊到里面去炖出来以后呢，那个肉啊就像那个魂藕一样，就是你们魂因为有血嘛，炖起来就像魂藕一样，知道？然后那个手上那个翘起来的，就是说一碰就断了，你看，对，那样的。这里面受这种骄傲的受苦，那叫大红脸了。其实呢，那个寒冷逼迫，就是说这个灵迹呀，就是说那个罪人的形状，就是灵迹。所以这个罪人这个皮肉啊，会裂成像青莲，就是你爆开来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就像遭遇风，大风逼迫啊，身体轻郁。就是说轻了啊，郁结的状态，然后呢裂成这个裂成五魄，就是说身体呀就像爆花一样，就是裂开了啊，所以身体就变成那个样子。所以病人受了种种苦叫八寒地狱。那寒地狱大家知道肯定跟寒有关系，这个爆比例来讲，把鱼往冰箱里一冰，下就冰死了。这个就是八寒地狱，你说对人非常寒心， 啊，没有一点慈悲啊，这个都是寒，还有粪坑地狱啊，这天天吃大便等死，就人家上厕所的时候上完了他再开头吃屎，所以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啊，劝打个招呼，因为底下有那个地狱的众生在吃那个大便，嗯，叫粪坑地狱，粪坑地狱有很多人抢屎吃，然后淋一包屎掉下去就掉到他头上去，他就心存恨心，所以我们上厕所要念咒语，敲一敲打个招呼，快走我要上厕所了如果你不打招呼的话，哎，那屎就掉到他身上去了，他不生气他就生气，当时这个因为有一些那个专程吃大便的，知道吧？可能孤独地狱，孤独地狱就是说百千万年见不到一个人，自己在一个黑漆黑不立黑不立秋的地方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闻见阴森森的啊，然后呢，没有天没有地，就是一片乌云，然后你自己孤独一个人在里面啊，没有给你作伴，没吃的没穿了，又冷。又一道人地狱，又一道月地狱，又一道空气好冷，又一道空气好月，一会儿空气呢看不见，一会儿呢啊这个啊冰炮，一会儿呢大雨，知道就种种灾难呢都会现前，所以呢孤独一个人在里面受啊，我们讲叫八荒之地，就是什么叫八荒之地，就是说我们来到了八荒之地，那个地方毫无人烟。啊，没有树木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烟雾层层的。大家那个吃烟的人呢，吃烟的人，吃香烟的人，他堕落地狱就是先经过那个八荒之地，然后一片乌烟，然后他的灵魂呢一直在里面转，行转，转，就很长时间，然后再往前面走，又到了一个火坑地狱，直接掉到火坑里面去，又到了刀山地狱，又到了火海地狱。啊，到什么地狱？吃烟的人的果报，就是吃香烟的人。所以佛经里面讲，他吃香烟的人不通忏悔，对吧？那忏悔未睹的一个方法就是闻到我这样讲以后啊，从此以后不吃了，对吧？他吃烟的人过失有多大呢？杀一千个人，把一千人的心挖下来都不算大，他吃烟的过失比这还要大。和一千个鱼儿在一块睡觉，这个罪大不大？也不算大。他说吃烟的人比这个罪还大，所以你看到吃烟的人呢要把这把门起来远离他，是吧？因为这样的人呢要堕金刚地狱的。所以佛经里面讲，就是说如果这样你跟他讲讲两百次不要吃烟，吃烟的罪过很大，讲就跟你不停地跟他讲这个故事，讲了两百次他还不改掉，那这个人叫堕金刚地狱。他说忏悔业障怎么个忏悔方法呢？就是说他也很快，因为他不通忏悔的，没有任何办法能忏悔烟酒的过失啊。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忏悔烟的过失呢？就是说如果这样讲以后啊，发愿从此以后永不再吃，这立即消失啊，忏悔也很快，这样你从此以后不吃了，烟酒没有，罪就没有了，立即就那个云消雾散，整个就像天翻成了一样，你就会悟到。也就是说我有一次在火车上跟人家讲的时候有一半人把烟丢给我，师傅把我扔掉就发愿了，只要你把烟丢掉了，你就可以获得解脱。所以很多人呢当场就把烟给扔掉了，就证明说很多人呢还是信因果的。也就是说这叫孤独地狱，生到孤独地狱就是你一个人。还有呢，夜死生地下啊，每经万遍，就是在人间呢，一个夜，在地下要经万遍，一朝痛苦，人间一过百年。在人间呢，在这个地下受了个痛苦啊，就是说相当于人间呢过了一百年。你知道一百年多少？一百年，人间一天，地狱地下。是多少年了就是900万年了，很长的时间。就是说天上一天，人间是400年，就是我们头顶上的天，天上一天，我们人间400年，人家一天好像是在地狱底下是900年，不，9是9 是九百万里面中断点，反正很长的时间啊，非常的长的时间。这上面一勺痛苦，就是在地狱下痛苦一下，人间就过了百年，然后就这苦多长时间啊？一夜生死，就是在人间看到死，一夜生死啊，地下已经万遍啊。这上面介绍，就是说地狱有情的寿命啊，四大天王的一天一夜一昼夜，相当于呢我们的寿命500年，是吧？他一昼夜是500年，一昼夜500年啊，比寿命计算，就是说比天四大天王呢，四大天王的一昼夜是比天的100年。他说在这个，他说比天就是四大天王天到我们人间一天是50年，四昼夜就是500年，一个月相当于1500年，一年18000年。就是人计算，我看到地狱是吧，就像你迷介绍地狱，就是在天上还是有量数的，就是说一夜生死，一是人生万劫不复啊。就是我以前看过一部什么经典，就是说人间生老病死八万年，就是人呢生老病死四大分离的时候啊，他说马上就可以感受到8万年的寿命。妈妈肚子里面怀胎4个月相当于500年，就是人呢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，但是我们人只感觉到是只有10个月，但是孩子自身呢是感受的是500年。释迦牟尼佛在妈妈肚子里面住了4个月的时间，下个月吧，但是他在那里面转了一个法轮，做了无量无边的菩萨。可汗珠他在那里面做了好久，是吧？我们人感觉了他就是12个月啊。整体来说，烦恼越重时间越长，烦恼越轻时间越短，就这样的。就是说你禅定一天啊，可能一瞬间就过去了，但是对人来讲的话啊，一天挺难过的，要痛苦的话，烦恼焦不光，那这一天过日子就很难过，焦恼了，是吧？所以佛陀他绝对不会宽于万语的，也不会狂语，他不会骗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啊，这个地狱跟人间的这种区别啊，和地狱是吧？900万年，一天相当于人间900年。檀越地狱是多少年啊？寿命是921亿600万年，相当于人间多长时间？正常的时间，就那个地方的一天哦啊，就是说在檀越地狱921亿600万年，相当于人间是吧？人家的一天，你看看，极乐地狱寿命半个劫，阿鼻地狱寿命是一个劫，一个劫的时间是93亿年，半个劫，然后一个小劫是16万6千年，16个劫，那半个劫，或许是就是九个劫是吧？9万个劫。所以到地狱你就没有机会出来，这个意思。你看到地狱这个愚脆啊，就是人间的那个老愚脆。所以地狱的尊身啊，被这个就是阎王来挂。就是说地狱底下这么苦，谁又相信这个阎王教诫呢？受食自苦，虽悔恨亦何追？托以一环，其作业亦于故。就是说谁能知道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做好事做坏事啊，都是有人记载的。就是说这世间呢，不是我们民间不是要说吗，做了一件好事，这个肩膀就给你记着，这个肩膀上一个善神，这个肩膀一个恶神，就是给你尊人记善记恶。你做了一件善事就把你记下来了，你做了一件恶事把它记下来，到了年面尊者死地，到阎王那个地方去给你称，是吧？恶多就把你自己升进地狱，善多就把你升到善道投胎。所以这个都可能是真的。然后好不容易从这个地狱道恶鬼道出世道出来，有做鱼是吧？你看边楼出歇，学至无魔之悲， 千诸啊，千诸救徒啊，谁也是奈温之痛是吧？失其肉而不知，文王贪我，就是文王就是我们讲的周文王，就是吃自己的孩子，吃啊，但此亲而未食，反内亦然。就是说，你用鞭子打那个鱼，却不知道啊，只是我母子，就是这里面有个故事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这时间要谈这个故事的话，要谈很长的时间。就是杀猪吃猪肉，你知不知道你吃母亲的肉呢？是吧？就是知不知道他的痛呢？啊，事情就是说把孩子的肉，文王，我们的纣王把这个文王的儿子给杀了，然后做成饼给他父亲吃，就是就是失其子而不知文王他们，就是说周文王那么恋爱，他也没办法去制止这些人，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而文王知道他的儿子，他也没办法，是吧？就是在这个世间啊，所以呢，当年恩爱啊，一座冤家，昔日扣除一层骨肉，就是过去的冤家嘛，现在呢非常的恩爱。然后说不是冤家不记以仇啊，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呢啊都是来报仇的，我不是来报冤的，不是来报恩的。世间很多人呢啊都是盼的，就是说我们弘一大师讲，说见面就是欠债啊，这个离开是因为债还完了，就是说只要见里面的人都可能是欠他的债务，都是一种负担。人活在世上他都是一种负担，所以呢都是来还债的，不是你还我债，就是我来还你债啊。过去的仇人呢现在变成了骨肉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呢啊，昔为母我今为父啊，就是温，就是自己的爹的，然后变成自己的夫，就变成自己的老公，对吧？说命之至，这可耻可羞啊！天阳失之了，这可笑可怜。这里面它是有个故事的啊，可能大家都听过啊，没有必要的再讲啊。就风坑地狱，就是风会成庄，四月包藏难个啊，柳荫斜倒庄，一时倒下可怜。少爷何知灯熄摸遍，长耳有事他与变身啊，西与老病相行啊，信失无常又道。就是说一个人啊，从妈妈肚子里面啊吐胎啊，只不过是精血啊配合起来的一个胞胎啊，说慢慢的身体长大为人。那么说我妈以为这是干净的灯，却不知道啊它是一个很脏的这个东西啊。那我说从这个就讲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老了以后呢，灯熄摸遍啊，长了有时贪欲变身，也就是说稍微长大了呢，有一点意思了，可是呢贪欲又生起来了，细雨之间又老了，人经过了贪嗔痴他就容易老，老病相寻，就是说人老了，屁屁哭水一大锅里了，是吧？走也走不动了，打坐也打不了了，念佛也念不动了，然后慢慢的就病了啊，病了以后啊，不是水病就是火病啊，种种病，那病是什么来的？都是贪嗔痴里出来的，然后无常一到又要死。他说：“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你造了一辈子业，下辈子呢，你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啊。”他说烽火交煎啊，神识欲中溃乱啊，精血既竭，皮肉内外干枯，无一毛啊，这个不被针转，无一窍而借成刀钩啊，龟子将举啊，其唾沫也有意啊，神志欲色啊，去其体被难，这个就讲人呢慢慢死，快死了，四大分离的人，四大分离就是说地火风水要离开你，首先是这个水离开， 人一快死的时候身上就出水，出水了以后呢，然后就断气，由万剑钻心，然后呢身上暖气渐渐消失，然后到了极寒之地，然后呢这个四大地大分离与两山相撞，就经过这个过程，谁都跑不掉生老病，除了念佛的人。如果你不念佛，一个不念佛的人四大分离的话是很恐惧的，就是说人身上水一下流出来的时候与什么胸就像吸机一样虚空旋转，整个世界就像被绞刑，就那些扭曲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呀、怎么是扭曲的阳跟逼都对不上去，这种扭曲，人快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就像挤衣服一样扭在扭，是吧？因为经络在抽，但是我们身体上我们看不到的，你看人死的时候的鼻子就歪，为什么歪呢？因为他的扭曲，然后扭出来以后呢，是就快断气了。一断气的时候，气在断的过程中呢，就像一万支箭射过来的感觉，就是整个虚空中的射箭，哇，嚓嚓嚓，万兵射，就这种感觉非常恐惧。如果不念佛的人，心是非常不稳定的。然后这个气断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冷凉。你看人死了以后都冰凉，就夏天也是冰凉的，为什么？他凉了以后啊，他自己的意识进入到八寒地狱，就是说整个世界极寒，寒的就非常冷，这样啊，极寒地狱，然后这个都是很痛苦的，意识都有挣扎的过程之中，然后呢断气，彻底的冰凉了以后呢，地大就散，地大散的时候与两山相撞，他的意识断了呢，就看到那个山跟山过来了，这边看山过来了，那边看山过来了，就是两山相撞了。相撞的时候，你的心脏呢，啪的时候跳出来了，然后心都吓跳出来了，就这样。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恐惧。如果没有人给他再编个念佛啊，那这个人就这样的下去了。因为那种恐惧、纠结、烦恼，谁能看得住啊？所以要拼命的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拼命念。所以大家不管信不信西方净土。你把它念成习惯了就好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到临命终时，有人在编个念佛，这苦要少数多了。如果没有念佛，这个人就会下去，非常危险的，对吧？这上面一个介绍嘛，就是说，有一窍，有道，就是说，就像乌龟啊脱壳，知道吗？乌龟煮的时候啊，要把它壳给扒下来。这个壳呢，就是说，像煮起壳，就是说这个壳人那个这个乌龟。给锅里面煮死了以后把壳扒下来，他说这个都会，但是烧的过程中死掉壳就可以扒下来了，但是呢神他是不会死的，知道吗？不会死的，他说神既于色助其体也不难，就是说你这个神识啊想离开这个身体啊，比那个乌龟就说了脱壳还难，难多少倍呢？万倍，比河流扒皮，比乌龟吐骨还难。所以就是说，人不求好生，但求好死。生就这个样子，是吧？死是很难过的，就是说，所以大家对死啊，避之不谈，就不知道死啊是一个大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活着啊，没病没难的，哎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还有没有事一样。不求好生，但求好死，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。这个世界也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，也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，是吧？但你死谁都救不了了，谁能帮着你啊？或者生点病生到医院去，是吧？打打针打一点麻就是，或者说把你打一针过去你就没有了。但你死后或留那一轮神识跟身体脱离的过程中，哇，那就或留，就是说神想离开他你就执着啊，你一辈子执着的这个心呢，把它拉开，那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有人说，哎，我跳江自杀，却不知道后面更苦，就是啊，那个因为是医疗不了，其实那个更苦，是啊。所以人在这个生中呢，也一定要学会修行，心无常主，心是无常的，就是啊，心是无常的，就是说这个。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地方， 心呐、啊，这是个客流，知道吧？在大殿有一个我，这个我是什么呢？是不存在的，这个心是无常，在大殿里没有我，你这是在大殿住一下。这个身体呢，也没有我的，这是在你住一下。真正的我啊，无处不在，因为制作身体有一个我师，制作一个观念，这是我的大殿呐、啊，这是我的钱财呀、啊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，也有一个我。其实不知道那个我啊，是借景生情，是一个实，一个妄念而已。这个妄念呢是假的，对吧？是宾口，就是说、啊，就是说，此意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它是没有体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都是无常，没有主人，是吧？万物都没有主人，但我们执着它了，以为你是它的主人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体啊，是我是身体的主人，这个房子呢，我是房子的主人。这个庙呢是我是庙里的主人，这个山呢我是山里的主人，是吧？有把这个山挖掉，那个神就不开心了，是吧？不开心就要惩罚别人，是吧？你要把我身体捏掉，我就生气了，我要跟你打架，是吧？就是说人都是这样的，却不知道你这个我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知道吧？真正的我是遍一切去，就像虚空一样广大无比，无处不在。可是我不认识，非要以假我为真我，以这个执着于身体的妄念呢、啊，以为是真我，啊，是凡无物，我频频迁徒，就是说，好像这个凡物是我的，就是、啊、这个身体啊，好像是我的，就是说，它本来就没有生老病死，不停地在迁移着，是吧？大迁城头，这个南从往返之身，四海啊，奔涛啊，属即边陵也之内啊，我即孤啊，故必成生。就是说，我们死了一次又一次，是吧？就是说，我们执着啊，相是不闻不语，慈是谁知谁闻呢？未斗复经，慈理又谁知道呢？啊。就是说我们成无时呢，生生死死那个尸骨啊对着香山那么大，哪个又是真我呢？是吧？却不知道我呢变魔法界无处不在，我们到处在执着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执着这个身体死掉了，又执着于另外一个身体，另外一个身体死掉了，又执着于另外一个身体，就让你执着，这样执着了多少次呢？无量无边际。他说你执着于这个身体啊，一直对于像山那么高，对吧？像山那么高，是吧？对峙于山，我击鼓舞，故比成山。成山就像西明山那么高，你制作一本还念念在牵挂着，就是过去的身体，牵挂着过去的身体，过去的人在牵挂过去的人，就是说千年见一遍了，就是说那个人，我以为对他执着了，我千年不忘，像那孟婆吃喝孟婆汤啊。那个愚人呢，就会等他的老公，每个男的给他孟婆汤吃，他其实呢等他的那个老公，那个男人呢，每一次都错过了，一千年等一次错过了，一千年等一次错过了，就是说我们念念不忘前世啊，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愚的啊，他老公特别爱他，结果那个愚的死掉了，人死了以后呢，他把那个尸体呀、啊。烧成骨灰放在床头睡觉，晚上作伴，就特别爱他的妻子。那有一天人家好感动，就那道士感动，我就让他去见见他的那个妻子，就用神通啊去见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呢贪着很重，结果呢多于屈大，在屈那个在石里面做屈，对吧？但是他一见到他的妻子形象出来了，就是他一见到妻子非常回家去拥抱他，那个女的他我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不认识你呀、啊，对吧？然后我爱的是那个大便，然后我爱大便，我天天要吃大便，我也生存。我不认识你，就说你认识的那个人不一定爱你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还念念不忘。所以你为什么跑到人间来呀、啊？你没有忘记你过去的人，就是说你过去有牵挂的人，你没有忘记，你又追到人间来了，知道吧？你过去的业还没有忘记，你又追过来了。我们就是一辈子追，知道？这一辈子想追下一辈子，就是说，要不是 你爱的人，要不是你恨的人。然后终止报仇，思念不忘。他说你死掉了，下辈子还要来报仇。有人发愿，我生生世世都不放过你。你知道慈禧吗？慈禧太后啊，也那拉氏啊，他就是过去是哪个朝代，清朝的一个什么人。他死了以后，他就发愿，我要拜你江山。后来转世成为慈禧，就把清朝的这个给拜了。他是有故事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发愿了，他起了嗔心，他我下次来，我要把你的江山给毁掉啊！所以转世过来就坏人江山。那现在慈禧在哪里呢？可能在地底下。也就是说，人呢，在这个世间都是这么糊里糊涂的。所以呢，当以前，就是说我们聊到人间，都是以前转念，对吧？就是说贪恋以前的事情。啊，痴迷，这个任旧痴迷，就是说你现在不愿意管什么了，就在痴迷自己过去的事情啊。自恐万劫千生，一错百错，人生难得而易失啊，良时易亡而难追。就是说好事呢，你可以去想一想，但是像追啊，很难追得到，是吧？所以人生呢，想得到人生，你已经。人生本来就是很难得，但是呢很愿意失去。好事呢易往，但是呢难以追得到。道路明明，必久必离也长久。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一旦错过，我们再也见不到面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不小心，我们这辈子见过面。一旦我们死了以后还能见面吗？就像大海茫茫，我们见面是不可能的。一旦错过就没有机会，就是吧？就是说这个道路明明，别离也长久，就是说我们离开以后啊，我们下一次再见面绝对很难的。只有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我们有了神通，我就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也知道我在哪里。在人间一旦死了，我们再也相见不到。就是我们弘一大师讲，在此沙婆不要相见，就不要再见了。见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呢，山头报应，当之受者，就是说，在这个山头里面啊，自作自受，痛不可以啊，谁当相待呢？就是既然就是信念即此的不寒心啊，是故我们应当啊，这个断生死流，除爱欲火啊，自他欠计，彼岸。同中旷劫虚训啊，在此一组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。就是说我们要发愿，要切断生死之流啊，这个出爱欲之火。人有爱就有欲，有欲就有思愿生死。这个世间的这个爱跟慈悲是两回事，慈悲要令一切众生解脱，爱它是一种欲望，是一种情啊。有了爱，有了情，情脉啊，它就会增长欲望，有了欲望啊，就会思愿生死。我们在人间有爱就有恨，爱恨是交加的。如果你贪恋人间的爱，你就必须接受恨，对吧？恨爱是我们人的一种正常的现象，因为人本来就是从欲里面出来，难于欲望里出来，是吧？欲望出来，欲。思愿生死，就是我们的生灭靠欲望来生灭的。如果你没有欲望，无欲则刚嘛，那你就可以什么，就可以解脱了，是吧？你只要有欲望，你就一定会思愿生死，就证明说我们的生死是靠欲望来的。我欲望就是爱，爱呢就有恨，所以这个世界人生下来就爱恨，所以人家恨人很正常。做人只要你不修道，你就有爱恨出现，有了爱恨啊，你就说蟑螂什么东西虫子都会咬你，是吧？就是说它都贪生怕死，是吧？你摸它咬你一口，是不是？不是真正的亲人，它要你摸，就是你走在路上，不管是男的是女的，你摸它一下，它觉得好奇怪，你摸我干嘛？如果妈妈摸孩子，孩子很快就接受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俩没有关系，我摸你一下，你会跳起来。我也过来摸我干嘛？他就马上就会跳起来。 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啊，肯定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正常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处理暗火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爱就是欲，不是恨啊就是仇。所以我们要出后叫修行，对吧？我们要借这种境界来修行。所以知己知彼，本善本善，就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的，我就接受了。接受了，我们俩叫认命，就接受了就改变了。如果你不接受，就很难改，知道吧？所以首先要接受，跟人人在一起。你说连蚂蚁都会咬你，或者这个世界上会有没有这样现象吗？人跟人之间再亲身都没有办法，所以必须要接受它。所以接受它，心里就很平静。你心一平静，慈悲心自然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就能包容。包容就是自利利他，觉得自利利他，能说到彼岸也就很快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能不能解脱啊、就宽此一举，就在此一举啦。所以发布的是第六因缘啊，第七因缘是、第七因缘尊重己灵发菩提心，尊重自己的灵魂嘛啊，如何尊重己灵？为我现前一心直向。与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，如何世尊无量劫来凿成正觉，而我等昏迷颠倒，善作凡夫呢？这第七因，所以大家知道，我现前这一念与释迦牟尼佛的一念是八的。我常常讲，就是一样，你看到我那个剑和诸佛那个剑是八的，这是你二元对立分别执着，我佛陀呢证悟己见，你的心。跟佛的心是无二的，你的心呢、跟佛的心是无二的，你的见闻觉知跟佛的见闻觉知是八的啊，你的信跟诸佛之信都是八的，你的世界跟佛的世界都是八的，就是说虚空，佛陀看这个虚空和你虚空，它是虚空的本体呀、是八的，对吧？但是佛陀看虚空它是见，对吧？这个讲你们很难听得懂，我就不讲。就是我们要知道，你现在这个心跟佛陀的心呢、是八了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我们在昏迷？我们就是我们是二，他们是佛陀已经证到了第一义啊，我们在第二义里面。又佛世尊执著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，而我善在无量业系烦恼生死补助常补，心性是一。啊，迷悟天约啊，既人失之，岂不可耻？就释迦牟尼佛无量的神通，无量的神通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功德，而我呢，还在烦恼中被业所系，被烦恼所控啊，生死纠缠。我的心性跟佛的心性是罢了，这两个，一个呢是心，一个是性，佛陀的心。跟我的心是不二的，而佛陀的心性跟我们的心性它也是不二的。佛陀的心它是觉悟者，所以称为叫佛，我们的心它没有觉悟，所以叫做凡夫。所以凡夫跟佛六祖大师讲迷悟之间，悟了你就是佛，迷了就是凡夫。那怎么悟呢？怎么悟呢？是吧？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其实好简单的，这样是二元对立，就是迷，非二元对立就是悟，啊，就是说没有智，没有他中间的那个见啊，这个见的闻觉知，我这个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心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啊。佛是什么？佛是心，心是什么？心在作用，在阳为见，在耳为闻，在身为这个觉，在意为知。叫见闻觉知，这个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性的作用，故名为心。因为心呢是准名，也叫准词。什么叫心呢？可能是叫它又一个名字，可能叫见，有在阳上叫见，在耳上叫闻，叫觉，叫知。不是我们肚子里面这个肉团心，也不是妄想分别心，是讲了我们的真心，真心无相。真心是什么？心是没有相的，是什么相呢？就是在阳为见，在耳为闻，在身为觉， 在意为知，就是见闻觉知，就是见闻觉知就是心，心就是见闻觉知，就是念佛那个念，这个念叫做心啊。所以呢，法界呢，有离迷悟之间，如果悟了，就是说见闻就是心，那么无见就无身心，无见就无世界。如果没有见，眼睛就看不到世界了。没有见，耳朵听不到声音，因为没有见就没有灵魂了嘛，就是没有灵魂，你怎么能看到世界呢？啊，也就是说，那你的身体就变成木头了，世界也就不存在了，你身体也不存在了。就是桌子为什么看不到桌子呢？这个桌子为什么看不到这个桌子呢？这个桌子为什么看不到你呢？这个桌子为什么看不到观念呢？因为中间没有见，没有之间的见，因为没有见过，所以呢？他们互相看不见，是吧？证明说能和说都是见，就是说这个桌子啊，就是说我们眼的一根是因为见才有个根，外面一个房子因为见才有个房子，所以呢，房子到底有没有呢？房啊，不自反，房子这个电塔自己不说我是电塔，是因为见，就是眼睛呢不自称自己为眼睛，是因为有见。所以把它共鸣起来，根尘，对吧？根跟尘是因为见而起名。如果没有见，这两个都没有吧？明白吗？耳朵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没有闻，耳朵的根也没有了，外面的声音也没有了。因为有了耳根，有闻，所以呢，有了闻字，所以闻呢，给它起个名字啊，这个叫耳根，然后外面呢叫声音。根尘相触叫觉，就是觉。如果没有觉呢，你身体怎么摸世界他也不知道，感觉不到。哎，有了这个觉怎么摸，有眼睛看色就是觉，耳朵听声音就是觉，鼻子闻味道就是觉，就是觉，觉受的觉，有了觉。如果没有觉，根尘就没有了，就是身体跟世界就没有了。有了这个觉，所以呢有了个根和尘，所以呢在内名为根，在外为叫尘，其实呢就是一个觉。知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没有知就没有意，没有知就没有法，就是说外面的法，那边的知是二元对立的叫妄想，其实呢靠知，知不在里面，你不在外面，便一切处无处不在，所以你的见闻觉知便一切处无处不在。这一番话呢啊，必须要有一点智慧，没有智慧很难明白，讲一般婆婆可能听不懂，但是也把它讲出来，讲出来以后多听一听啊，就会稍微动了眼睛，你就会感受到。也就是说见闻觉知才是真我，它是叫做那个，又换一个名字叫真实名字叫心，那个叫做心。而佛陀证悟了这个心外无世界内无身体，它就是一个心，而这个心呢也叫做觉，而这个觉呢觉悟的觉，也可以说呢叫做佛，叫佛性，也叫觉性啊。调过来讲叫见性、闻性、觉性、知性，这个心呢叫心性。所以呢佛陀证悟了这个心性，还有无量的神通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功德就出来了。但是呢我们也有心性，可是呢我们没有证悟它，我们老是取养取尘，就是根尘二元对立，反而呢把我们那个见闻觉知的那个觉性呢把它遮掉了，觉得我眼睛看到你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，中间的见呢反而丢掉了。耳朵闻到世界，就是我觉得我在闻外面的世界，然后呢把闻给丢掉了。身体出外面的世界，就是说把这个觉觉知的觉给去掉了，就是把真我给去掉了，就是又把真我给丢掉了。然后呢聚众挖我，就是这二元对立的挖我，就是知也是一样的，这个知才是真我。但是呢我这个意看到外面的世界法，就是说我看到外面的法，知着我，知着法，我不知道，知才是真我。如果没有知，哪有我呢？哪有法呢？知才是真我，把知给丢掉了，然后二元对立，这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区别。因为你注重弯心，二元对立就是弯心，因为你把你真正的那个 本体的决心性呢给丢掉了，所以你的神通、智慧、功德全部都被掩盖掉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跟佛之间啊区别就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比如无价珠宝、沐浴污泥、四藤婉约，知道不加爱眷，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本来的这个剑呢啊，这个是无价之宝，它有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神通、无量的境界啊，无量的三昧，叫无价珠宝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它丢在哪里呢？丢在淤泥之中，视同瓦绝。就是说，我们很在乎这个身体，很在乎外面的世界，却不知道中间的那个见闻觉知心性呢，那个东西才是无价珠宝，放在哪里呢？被污泥给污。什么叫污泥呢？我知跟法知，这个叫淤泥。就是说把无价之宝当作是瓦片，然后呢这个把假的东西反而我当作真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心性，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把它放在淤泥里面。淤泥就是说我们很重视淤泥，不重视珠宝，是吧？所以成立在六道轮回。有这种话你明白了你就开悟了。是故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，修德有光，以心德欢喜。就是我们在这时间修一些善法对治于烦恼，目的呢就要显现我们本性的功德，也就是说对治我们呢我知跟法知。因为我知就有贪嗔痴慢疑，法知就追求的财色名食睡啊，把那个财色名食睡放下来，把那名利财色放下来，把你这个五蕴放下来啊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修行就是要我们放下，对治什么？就对治于这些无明烦恼攀缘的心，知道？就是说无明就是你这一念呢，二缘对立的一念叫无明，要对治它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攀缘就是烦恼。然后才会造业啊。那我说我们是要把它制止住你就不会造业了。不会造业，那你的这个功德慢慢就会显出来。心得方显嘛。鱼居被取就像那个鱼与珠宝啊在水里面洗一样啊，高悬，也就是悬在高状啊，通达光明啊，隐蔽一切。就是说一旦你明白了你的心性以后啊，彻底彻底的照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就是说你的心性出来以后啊，就像太阳出来一样彻底彻底的照。那个东西在哪里呢？就是一样，你看到我的尊尖，知道吧？那个尊尖叫做剑，剑不在你那边也不在我这边，尊尖本身就是剑，知道吧？向东面看剑也在，向西边看剑没在，上面看剑也在，下面看剑也在。剑是不生不灭的啊，世界根尘都有生灭相，但是呢剑不生不灭，那个不生不灭随缘而现的东西，彻底彻底的照见闻觉知的那个心性呢啊，随着缘起而显现出来。所以呢只要有世界出来，剑就出来了，只要有声音出来，闻就出来了，只要有尘出来了，觉就出来了，只要有法出来了，知就出来了。所以呢见闻觉知随法而行，随性而生，就是说见闻觉知是从心里面出来，并不是从眼睛里面有见，要见是心里面出来。随法而行，就是说随着一切法，身体跟世界都叫法，随法而行，随性而生，知道吧？只要一法，性一动，性一动，光明普照，有通达光明，就可以把一切无明分别跟执着都能遮掉啊，可谓不辜佛化啊，不负己灵，只为发菩提心之第七因缘。这样呢你就不会辜负你的灵魂了，知道？因为你的心性显出来了，心性一旦显出来以后你就跟佛陀在一起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要去润它啊，所以这是第七因缘啊，第八因缘 第八因缘，云何参会业障，叫做参会业障菩提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行呢，一定要修参会心。参会心呢，是我们修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们不能成佛，我们需要参会；我们不能够度众生，众生的业没有度尽，我们需要参会；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，我们需要参会。诸佛在参会之中，参会是什么？参会是诸佛之体，一切诸佛都在参会体上。为什么呢？只要众生没有尽，诸佛参会远远未尽，因为众生是佛子，所有众生都是佛的孩子，有一个众生不成佛，都是诸佛都认为是我的罪，就是诸佛认为众生没有度尽呢，他是我的罪，是因佛陀为一切众生成参会，知道吧？他的参会不像我们的磕头，知道吗？他的参会是以般若意来参会的，他以实相意参会，常住实相，常住大悲心。只有参会心的人呢，常常聚在大悲心体上，度尽一切众生。只有参会心尊的人呢，常住实相上，是吧？我们一般参会呢，都是在事上参会啊，像师父参会呀，拜忏参会呀，或者说啊，对手参会呀，或者磕头参会呀，我们都是用这种参会方法。真正的参会，念佛才是参会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念佛、念众生，这就是真正的参会。念众生没有成佛啊，就像地藏菩萨，众生不净我不成佛，众生多净我成，这是真参会心，知道吧？这一点呢，常常念佛，地藏菩萨常常念佛，真常会心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这生活中呢，一定要把念佛心呢啊放在第一，是吧？他说，如果你不念佛，如果你不念啊众生，那你呢天天在造罪，天天在造罪，对吧？他说造罪，那如果你看他今天讲言犯一这个积罗罪，犯一积罗罪呀、啊。与四天王五百岁中堕入地狱，是吧？天王天五百岁，天王五百岁。那天王五百岁，天王刚才讲，天王一天我们五十年，是不是？那么说天王五百岁，那我们多少年，是不是？那么说堕到地狱那么长的时间，你突厥罗，那什么叫突厥罗罪呢？比例来讲啊。未供先尝，是吧？就是说还没有供佛，你就先尝一尝什么味道，就是突厥罗罪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在吃饭的时候把筷子放下来再拿起，算突厥罗罪。就是吃一餐你就吃了两餐，吃两餐你就吃了四餐，就是说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去，又拿起来，按照正常筷子要放在碗下，要吃不能放在桌子上面。你把筷子拿起来，然后跟人家讲话，把筷子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等着人讲话讲完，再把筷子拿来吃，这就犯突厥罗罪了。突厥罗罪我们天天在犯。那突厥罗罪有多重呢？就是说一个突厥罗罪就相当于四天王五百岁中，把五百乘以一天，五百岁就是五百年，五百年的话，那天王四大天王那个地方人一天就是我们有五十年，这样算多少年啊？相当长的时间，相当于九百万年，知道吧？主上你算的九百万年，就是说你堕落了地狱九百万年，就犯一个突厥罗罪，知道？所以在寺庙里面啊，把伞拿到把鞋子啊拿到寺庙里来，然后把里面搞脏了，就犯突厥罗罪。这个突厥罗罪很容易犯的，就是我们天天在犯，几乎每天都在犯，不停地犯。如果我们不念佛就挺麻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念佛忏悔，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就可以忏悔，发菩提心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知道吧？我愿意念佛忏悔，就诸佛都以念佛来忏悔的，诸佛都以思想来忏悔的，我们常念思想，常念佛，这就是正忏悔，跟佛陀的忏悔啊，它是一体的，知道吧？我今日日运之中一足一顿啊，这个恒为戒律，一餐一水啊，平犯思罗罪。就是说我们在生产 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强拿一顿一煮一顿呢，都在犯戒啊。有人吃饭这里讲话，手机在响，你犯夫妻漏罪；有人手机不关掉，我们的讲法你不来听法，犯夫妻漏罪。就是说你不来，可能不是犯夫妻漏罪，然后犯菩萨戒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这是讲法你不来听，犯戒。犯戒要堕地狱900万年，犯一个罪犯堕900万年，那你不天天犯罪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就所以我们生活中天天在犯罪，是吧？一人所犯一应无量，何况尊生尽力。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成佛，你知道你上辈子造了多少罪吗？如果你过去是不造罪的话，你应该早就解脱了。为什么？就证明你上一辈子也造了很多的罪，何况你这一辈子也造了很多罪。所以呢，无戒言之，十人九犯，就是说持五戒，十个人九个人都在犯戒，天天在犯，少漏多少，就是说想忏悔，很多人不忏悔的，就把它藏起来了，好像自己是菩萨一样，是吧？无戒名以诱菩萨，贪不具足，何况沙门比丘菩萨的，又不必言也。问其曰：这曰我是比丘也。问其师，就说问其名，我是比丘也。问其师，我不知于优婆塞也。就说岂不可愧？就说哎呀，原来比优婆塞还要差，比你优婆夷还差。就说还不如一个优婆夷。就说好像你是个比丘，其实跟优婆夷没什么区别啊。但这复戒不受则已，受则不可毁犯，不犯则已，犯则终必堕落。这个一定会堕落的。若非自明明他，自善善他，身口俱欺，身内俱下，普及普于尊生，求爱忏悔，则千生万劫，罪报难逃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八因缘。也就是说，犯戒唯独补罪的地方，就补救的方法就是求爱忏悔，就是说大家把忏悔心呢放在第一位，是吧？所以念佛的时候啊，叫念佛忏悔，文法叫忏悔心，大家都做做听法，不管你听得听不得，愿意一个忏悔心来听法，愿意一个忏悔心来念佛，愿意一个忏悔心来这个闻般若智慧，所以人的恭敬心就会出来，而一念之间就可以把你罪给灭了，知道吧？人自己在种，这样你菩提心出来了，般若出来了，对吧？思想出来了，那你罪业就立即消失。再重的罪，你要念普贤行愿品了。普贤行愿品里面，离境诸母称赞如来观音供养叫身口意，然后忏悔业障，忏悔业障就忏悔身口意业，先把身口意罪破了以后，才随喜功德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忏悔是放在第一，还用身口意来忏，所以只要有忏悔心，那你念佛一定会精进。忏悔是对于什么？是对于功高我慢的。一个没有忏悔心的人，一定是没有，一定是功高我慢。功高我慢的人没办法，就没办法救，知道？佛为什么要讲经呢？观无量寿经，讲无量观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就是把你这个忏悔心给它搞出来，知道吧？在佛面前你说老紧，在佛面前你一文不识，就是说在佛面前佛要大到你自己没有了，那就对了。这个就是你要闻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是具足功，你不是功高无慢，不是我会讲话，不是我懂得很多道理，是佛陀大到无边际的时候，你的忏悔心，你的感恩心，你的被救心，你的这个般若心就慢慢的就生出来，知道吧？你一个你的佛还要大，是吧？你这是口上讲，其实啊你的功高我慢比谁都厉害，那这样呢就没有忏悔心，再讲会讲的人都没有用。就是说净土法门啊，忏悔心这个题啊非常非常大，因为主要是靠忏悔心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用这个忏悔心来念佛，忏悔心来听法，用忏悔心来跟师父交流，来到寺庙里来。然后今天为什么要打扫卫生呢？干活啊，用忏悔心。 其实这庙里不能讲是非，不要讲人家好啊坏啊善恶啊，不要去讲别人家过去的事啊，过去那个人不好，那是我过去不学佛，那我现在已经改变了，你要多赞美别人。每个人在过去是现在啊，都有很多的习气，那我说过去的事情永不再谈，赞美别人是吧。所以到寺庙呢要有忏悔心啊，这样的修行，这样你把这个事情搞准了，你修行呢不用我教的，你自己就会，你有了忏悔心到寺庙了，你自然就听，这样师父讲法就跑去了，我跑去听不懂听得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我忏悔，我有忏悔心，你就自然会听法。你跟我慢的人他一定不来听法，他听不进去，他也不会听，因为他没有忏悔心，他不知道佛一住一机，他不知道佛像，他不知道这个现前的这个法会都可以忏悔业障，因为你没有忏悔心，所以你对此不感兴趣，知道吧。所以呢，忏悔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这样自明明他，自伤善他，身口必切并切啊，声泪俱下，浮于大动，求爱忏悔，则千生万劫恶报难逃，是名发菩提心第八因缘。就是说一个人没有非自明明他，自伤善他啊，就是说你应该生出这个心出来啊，忏悔心很重要。所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可以思维一下啊，为什么到庙里来啊，为什么念佛啊，为什么听经啊，都是忏悔心。一个人忏悔心生出来以后啊，不管你听着不听着都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，就一定很乖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听不懂师父讲法没有关系了，但是呢我很忏悔，我乖乖的听啊，你就发现你自己啊，那个虔诚心不出自出，自己就会出来，知道吧。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